好，弟兄姐妹早安。OK， 我们继续来看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真的圣灵的带领一路引导我们好来到这个时间点。我今天回过头再看约翰福音，从前面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到第四章一路看下来的时候，真的可以重新的思考。如果从福音这个主题来看，第一章讲的是真光的福音，因为耶稣是世界的光。而第二章讲的是一个转化的福音，因为水可以变成酒，从一个平淡无味变成一个美味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生命。那第三次讲到重生的福音，也就是礼拜天我们特别在看到是经历水和圣灵的改变所带来的一种更新的生命。那今天这一章看下来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全能的福音。那这个全能的福音我们看到是透过一个先知预言的一个行动，跟透过一个全能的医治的一个结果。所以看到整个福音带来的影响力，是似乎在今天这一章里头，约翰福音特别收纳或者记载了这样的两个关乎超自然的一个服事，一个是透过先知预言，一个是透过全能的医治。那当我们在看这些的时候，其实跟我们都蛮熟悉，因为我们六一的教会都走在这样的一个流的里头。所以今天让我们来看，就透过这两段经文，第一到第四十二节的这一段是我把整个焦点放在透过先知预言传福音的这一件事情上。那耶稣我们知道他当然是神的儿子，他知道一切的事情，但是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恩赐不是因为他是耶稣，而是因为他有圣灵。那这一句话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八节那边可以知道，耶稣周游各处行神迹传福音是因为神的灵圣灵在他身上。所以连圣经里头都说，当耶稣取了人的身体的时候，他就像人一样，就是取了人的肉身，他活在一个限制里头。耶稣就活在一个，他不是不会饥饿，所以他会饥饿，他会面对试探，他需要吃，肚子饿了。虽然今天引述了耶稣几乎很多话里头都一语双关，他每讲的一句话好像这句话的背后有一个自然的意思，又有一个背后属灵的一个意思。就像说当他的门徒说就拿食物，买了食物回来嘛，要给他吃，耶稣说我有食物是你们不知道的啊，他们就猜想啊，难道有人给他食物吃吗？所以你会看到耶稣所讲的，他要表达的是遵行我父的旨意，就像是已经是吃了那个食物的那样的一个背后的一个意义。所以我们看到当在这里耶稣透过因为圣灵的充满，圣灵与他同在，把一个先知性启示性的一个预言的能力放在他里头所以这个观点正如刚刚国金所分享的，耶稣如果按照正常的情况，他是不需要经过撒玛利亚的，可是为什么他要经过撒玛利亚？而且他经过撒玛利亚之后，为什么会来到一个中午的时候，来到一个井旁，他竟然就坐在那里，然后吩咐门徒们，你们进城去买食物。而且那个进城去买食物，你会看到那个情况蛮奇怪的为什么十二个门徒全部都进去买食物难道那个食物是需要十二个人去把它扛来的吗？而不是留下多数人来陪伴耶稣，来抽签或者是谁有自愿的，我们派两个人去买食物。奇怪啊，你会看到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很显然在背后有很多事情是耶稣心中有一个定义，耶稣心中有一个安排耶稣心中有一个计划，跟圣灵的启示、圣灵的引导是有关的。所以是有意来到撒玛利亚这一个被犹太人所拒绝、这一个被排斥的这个地方。那所以透过先知预言传福音这个里头，我们看有五个小点来看。第一，他是找机会接触罪人。所以因为在中午的这个时分， 他心里面有数，知道有事情要发生，有一个人会出现，所以他当下支开了所有的门徒，然后他就坐在那里等候这个人的出现。那刚才我们了解到这个妇人，今天讲到约翰福音第四章，大家都很熟悉，说这段经文形容到这个所谓的井边的妇人。井边的妇人的一个背景，给人一个感觉，就是她不是一个正当或者不是一个正经的女人。所以这样的一个人，我相信在整个社会环境当中，不是那种哇光明正大啊，人最多的时候啊，我们来跟大家互通啊，打交道啊，好，一起出来打水啊，啊，都是一个社交活动，不是。所以他会选择一个没有人的时间，日正中午啊，炎热的一个时刻，就是没有人的时候，他出来，因为我相信这是他生命的一个状况的一个问题。可是来到之后，我是要来打水，可是还好，如果是看到13个男人在那个地方，我恐怕他就不敢出现了。可是看到只有耶稣自己一个，所以当下他仍然本着说要来打水啊，就会出现。那我们看到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耶稣似乎很有预备的，在安排了一个适当的机会来遇见这一个有问题可是却可能不敢面对群众的一个这样的人的来到。所以当一来到的时候很自然嘛，因为通常人见面如果从传福音的角度要有打开一个话题，所以第二我们看到是透过找水来成为话题。那么很自然嘛，当耶稣自己一个人坐在那里，而这个妇人是拿着那个打水的器具来到，所以耶稣很自然的就是要向这个妇人要水喝，向这个妇人要水喝。我想这个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话题，因为自己日正中午也行路了，也口渴了，那么很自然的是当时的一个状况，也是一个需要，那么就很自然的来向他要水。那透过向对方要水，其实对这个妇人来说，当下他的心是比较安定的。这个人是什么人？是一个有需要，是一个口渴的一个路人，然后坐在井旁，相信他是等喝水，可是又没有办法打水，那怎么办呢？我有器具，所以就来到了，就很自然的，好像对方表达了。所以当对方做出这样一个表达的时候，通常对方的心都比较安定的。就那种的感觉是来者是有求于我的，那么因为他需要水我可以打水给他。那么就因为这个缘故，第三个我们就看到说耶稣就表明了他自己就是那个生命的活水。就从这段对话当中耶稣就表达了他是这个生命的活水的这一件事情。那这句话一出来，当然是一个又是语带双关。对这个妇人来说如果你知道在跟你说话的是谁你就早就向他求了，他也必将这个活水赐给你。对这个妇人听了来说活水，因为他所知道的这个泉是这是一个井水这个井水是早在原来在祖宗雅各的那个年代的时候我们刚刚看过创世纪创世纪提到雅各的井其实是亚伯兰留下来的。那雅各当时也把所谓的地分给了他的儿子，包括约瑟所以看到这些蛮熟悉的经文，我们刚才读过的来到这边就提起有这样的一个关联。那提起这些背景，然后对于这个妇人来说你可以给我活水，那到底是什么？如果你可以给我活水，那意思就是说我就从此就不用来打水了嘛。所以他的理解仍然把他想成是一个，难道他有什么法宝，有什么泉源，而他知道哪里有活水是可以给我的。所以对于一个妇人来说，当下我们看到耶稣所做的一个行动，就是透过活水这个妇人所需要的来带出了。而当他这样一带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 这个妇人当然心中就想要嘛，那我怎么样才可以得着，那怎么样才可以得着，这个情况我们看到说很像好像在推销东西哦。很多时候推销员找一个男人推销东西通常是比较难的通常对象一来你的回应是什么，哦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他跟你讲哦不需要不需要啊不用不用不用，就是很常是这样。但是如果有机会对妇人对女人说的时候，你们听着听着啊这样啊诶很好嘞。但很好的最后啊就是那我怎么样才能够得着，或者是那要多少钱，那很常就是来到这个关键点。那来到这个点的时候很奇妙的或者说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妇人听到这个消息很想要，所以这里第四个我们看到是什么，就是透过预言就点出了他的生命的问题。好，没想到耶稣的回答不是哦你想要那你要明白神的真理神的心意神的旨意是什么。耶稣不是继续跟他讲这个道理，而是当下在这个妇人有想要了，那既然你想要了，那耶稣就单刀直入的开门见山的就点出了他的生命的问题，叫你的丈夫来。好奇怪哦，就是当你说你有水你有活水可以给我，诶我想要啊，奇怪哦，当下不是说好你把钱拿出来，不是的，而是一个你叫你的丈夫来啊，叫我丈夫来，当下这个是他里头最怕人家这样问的，叫我的丈夫来，谁是我的丈夫？所以他当下只能够回答，也很直接的回答，也很真实的回答，我没有丈夫。所以他当这么一说的时候，耶稣当然马上就说了，你说的没错，你没有丈夫，因为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不是你的丈夫。所以这句话正把这个妇人的生命的问题表达出来，这个问题的背后其实很严重，因为你知道在犹太人的背景里头，一个人如果犯奸淫是可以被人用石头把他丢死的，可是这个妇人她却是有五个丈夫，所谓五个丈夫其实换一句话说这也不是一件公开的事，是这个妇人应该说是一个非常不守妇道，或者是一个非常混乱淫乱，以至于她好像做了不同人的丈夫，可是又不能说，所以他暗中里头他自己知道那些男人可能都不一定知道，他们男人很可能也只知道说哦，这个是跟我有关系，可是因为他跟别人也有关系，所以当下耶稣真的是非常正中要害的把他的生命的问题一点出来。那一点出来之后，我相信对这个妇人来说应该是吓到半死，可是当下他这么一吓，就是如果说他在这个村落当中连恐怕其他男人都不知道，那为什么耶稣会知道？所以当下对他来说其实他里头是很惊讶的，可是这个惊讶我们看到他却好像就转移了话题，那转移话题好像就在讲说有关于我们的祖宗在山上敬拜，为什么你们说敬拜要在耶路撒冷什么之类的，好像转移话题。其实当下耶稣虽然透过这段对话带出了一个真正的敬拜，是用你的心，是按着真理。哦，这里和本翻译用心灵和诚实。哦，其实原文的翻译应该说是用灵跟用真理。是透过灵，透过真理。所以当下带出了这一件事情，讲出了这个道理。所以耶稣好像没有针对他的问题继续讲，但是也因为这个缘故，这个妇人已经吓到。这个妇人也不是没有信仰的背景，因为对所有的犹太人当中，犹太人来说，虽然说撒玛利亚人他们已经跟外邦人混杂了，可是对耶和华神的这个真理他们仍然有的，所以对先知所有过的预言他们也知道的，对于有一位弥赛亚要来他们也有这个概念的。所以当下当他遇见了耶稣这样的一个先知预言的服事的时候，他除了吓到以外，他开始在思想，难道他是弥赛亚吗？就是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思想跟这样的一个震撼。虽然耶稣我们没有看到耶稣继续在这件事情上继续跟他讲，可是当讲到这些有关敬拜的真理，那当下这个妇人 我们看到他有一个什么行动呢？他丢下他的桶，他就是那个来打水的，那个应该是他很宝贵的，因为打水的器具。可是圣经里头给我们看到他丢下了他的桶，就跑到城里面去做什么呢？去告诉人，告诉人所发生的这件事情。可见这件事情对他的震撼很大，所以他就到处去告诉人。他怎么说呢？他不是只是去见证说，诶，你们来看，你们看，哇，那边有一位这个犹太人，他怎么特别，他怎么特别。他不是的，当他去见证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是见证，我们看第39节，那城里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了出来。那这个妇人他的见证是见证我以前是做什么的，他竟然都可以把它说出来，所以他是惊讶这件事，而惊讶这件事之后，他竟然把这件事成为他的见证，就公开了出来。所以你会看到在这一整段里头，给我们看到一个先知预言的服事引发了一个生命的震撼，然后就带来了一个生命的悔改，带来了一个生命的见光。一个本来不敢见人的，现在是把他的故事变成了可以见证出来。哦，你看到这个事情是不是蛮熟悉的？在我们教会有先知预言的服事，在我们的教会有很坦诚的见证，所以见证的人都敢把自己的过去的背景一五一十的讲出来。啊，这些事情以前不是见不得人的吗？不是不可告人的吗？可是如今却搬上了讲台，搬上了媒体，成为了一个公开的见证。目的是什么？诉说耶稣在我身上的作为，而我见光了，所以我敢在光明中见证。所以今天的这一段的最后一点第五点，就讲到惊讶见证而传福音，这个惊讶的见证然后就成为了一个传福音。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把许多撒玛利亚人带到了耶稣面前，而且耶稣很显然他真的不是因为赶时间因为他来到撒玛利亚，他遇见了这个人，而这一班人出现了，要求耶稣说，你就留下来吧，留下来的耶稣就在那里多住了两天，就是跟他们传讲。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耶稣周游四方为着传福音，包括来到撒玛利亚，也是他的顺着圣灵的带领的一个感动而所做的一个事情。所以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我们当中有先知预言的恩赐，不过我们发挥的非常的怎么讲，在有限的一个场合跟环境里头，这我相信是神要我们看到，是要运用这个全能的属灵恩赐来作为传福音的工具，然后就看到这些生命的见证是需要出来的。我就回想，好像上个礼拜六我们的心灵崇拜讲悔改第一步，我后来跟伟浩实习传道在检讨的时候，就说有一点可惜，是因为其实配合这样的见证配合这样的信息，应该要有一个感性跟真实的见证，因为悔改的见证应该是我们很多人都有所以就是要有这样的见证。所以我就看到其实心灵崇拜应该可以成为我们，我本来在思想是不是要十天传福音，或者是40天传福音，或者是52天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聚会。那么我觉得每个礼拜传福音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那么透过见证，透过信息来传福音，我想这也是一个机会，这是可以在这里进行的。当然更多时候我们看到这一阵子圣灵给我们的一个引导是要出去传福音，那出去传福音或者来到的人可以听福音，我想这都是我们要的。那我们主日仍然可以保留，有机会传福音还是传福音，但是有机会对生命的建造，对晨祷的一个信息是让全会众都一同要看到圣灵要继续引导我们的。所以这是今天的第四章的第一点，透过先知预言传福音。 然后从43到54节这个第二段是什么？透过全能医治传福音。那这里几样事情，第一是迦拿又在写神迹。那圣经这里很特别，当我们一提到迦拿的时候，我们马上想到，哦，是水变酒的神迹。可是我们很可能都没有留意到迦拿也发生了第二个神迹，那就是在同样在这个地方，就是看到这个大臣的儿子怎么得医治的这一件事情。那所以看到一个神迹的地方，其实神迹会不断的发生，一个有神迹的地方，这个地方会再继续重复发生的神迹。所以这一次去以色列的行程当中，有包括去迦拿这个地方。我想迦拿对我们来说，过去我们所想到的只是婚宴，这次我们看到的原来超自然的医治的神迹，也是在这个地方所引发的。而且圣经特别来记载说，这是在加利利所发生的耶稣所行的第二个神迹。这是今天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的时候那里所形容的。那所以第一，迦拿又在显神迹；第二，大臣相信主的话。那这里看到这里记载了这个大臣，当说到46节这里说到有一个大臣的时候，大臣就是一个大官嘛。一个大官我们可以理解他是有钱，他有势，有钱有势。孩子生病了，孩子生病很自然的，当然要会找医生。那如果他有钱有势，很显然他也有最好的医生。可是当他会来找耶稣，也意味着说他明白到孩子的病是没有办法医治的，所以医生没有办法，人没有办法，所以当下他就会留意，那谁有办法呢？很自然的看见，因为过去听到耶稣所说所做的所行的一些的神迹，所以当下大臣是有意要来找耶稣的。所以当他找耶稣的时候，遇见了耶稣，当然就会求耶稣说，来求你到我家来医治我的孩子。所以当下耶稣就对他说了这句话，就是就叫他回去嘛，就叫他说所以这个大臣49节说，先生，求你趁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当他这么一讲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大臣的回应是什么？如果按照正常的理性你不要敷衍我嘞，我是要求你去为我的孩子祷告，去医治我的孩子。当下耶稣的回答是，你回去吧，你的孩子已经活了。那对我们一般人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你敷衍我，你至少做一个祷告吧，是啦，求你医治这个大臣的儿子，至少这样吧，好像什么都没做，就是说你回去吧，你的儿子好了，你的儿子活了。但是下文这里五十节的下文那边，我们就看到说，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所以就这里看到信心经历的这个医治，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所以就看到信心，一个单纯的信心，神迹可以发生在很多的情况底下，但是一个单纯的信心，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看到他就这样信，他就回去了。而当他回去的时候，当然看就见证了所发生的事，他就对照一下是什么时候好的，这孩子是什么时候好的。当时圣经里头说了，就是说到那个喂食的时候，那个热就退了。那在这个形容里头，他查验了之后，诶，那岂不是刚刚耶稣说你去吧，你的儿子好了的那个时候？所以他一查证，果然就是那个时候。所以在迦拿所发生的一个神迹，我觉得蛮特别的。当下是一个跨时空或者是超越地区的一个信心的宣告，一个信心的领受，事情就这样成就。 所以信心就经历了医治，然后最后看到是什么，神迹就带来了全家信主。好，所以我们看到在最后的53节他们便知道这是耶稣对他说你的儿子活了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我们再一次的看到，当这个大臣去找耶稣的时候，其实他对耶稣有一份信心，不然他就不会去找耶稣。可是当找了耶稣之后，耶稣说了，他其实也就信了，他也就回了。可是当下的信还是另外一个程度的信，来到见到了他的儿子真的活过来了，这里说什么，他自己和他全家就都信了。所以这次这里再次给我们看到信心的一个层次，就正如我们先前所说的，信心真的有一个层次，开始信跟经历了就更信，最终更信，就是看到信心不断不断的提升。所以我想弟兄姐妹，当我们今天都是已经信了主，当我们在教会，可是我们继续要经历神迹，当每一次经历神迹，我们的信心是不是提升？这当我们看到我们的见证集，当我们听到我们的弟兄姐妹所说的见证，我们的信心又在提升了。就是每一次看到一个人转变，我们的信心又在提升。如果当下我要写一句话，哇，我就信了，哇，耶稣你是真的。其实我之前已经信耶稣是真的，可是当下我们经历事情的时候，我们又更加的相信。所以总结今天的这一章，看到耶稣以全能的方式来传福音，我想这是神已经量给六一的这一块，只是我们要继续的操练啊，继续的应用，就是透过先知预言，透过全能的服事。全能的服事关键在哪里？属灵的恩赐，有医治的恩赐，这固然是一个圣灵的恩赐，但是信心的恩赐，你会看到在这个地方是耶稣明白神的心意，他也按照圣灵的指示，他就做了他当下在圣灵的引导里头。这里虽然今天的经文没有直接告诉我们说是不是圣灵当下感动他，可是当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特别第五章，我们就会看到一个观念，就是耶稣会说一句话，说我父做事我也做事，我父没有要我做的我就没有做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换句话说，当耶稣会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他里头深知到有圣灵在引导，圣灵在感动。所以今天我们也明白我们是活在圣灵的一个指示的里头来做事，我们就会只要回应圣灵的感动，按照圣灵在我们里头的推动，我相信这是教会未来要继续发展。传福音的恩膏我们已经领受，而且是要加以应用。好，我的分享到这里师母也有一些分享。
弟兄姐妹早，今天因为时间有限我只能够讲我看到的一些大点，我觉得今天非常重要，待会下我们同工开会的时候，也许我们要更深的去思想我们要怎么样带动弟兄姐妹传福音。因为今天我看这一章的时候我看到的一个东西是传福音神救赎的蓝图，一个策略蓝图来的。那第四章讲了好一些东西，牧师还有国金刚才解释了很多，但是我只把那个重点我看的这个方向第一个大点就是人有不变的需要，就是永生，需要永远的生命。那然后这一个大点里面呢，怎么样让人看到一个他需要真正需要永生呢？第一，我们要先看到人是从一个需要开始，他不会去想到永生，他现在的需要是什么。所以我们传福音的人一定要从一个需要开始，这是我们的介入点。第二呢，神知道我们个人的需要，当我们有一个介入点，他当时候的一个需要，或许是说他现在需要解决孩子上学的问题，刚好你碰上他，你跟他谈了怎么样怎么样，有一个介入点之后呢，神会给你机会进到他的生命里面，知道他其实有更大的一个需要，可能就是他生命里面的一个空虚， 啊、家庭的问题还是什么，所以神知道个人的需要，就在那一刻里面神把你带到他面前，透过福音，透过圣灵的工作，透过神迹也好，那神成就他的应许，满足他。所以知道个人的需要之后有一个满足点。那第三个方面呢，就是透过圣灵跟真理使人跟神接上。这个是我从另一个角度看那个敬拜神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敬拜神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也是可以给我们反省，我们常常有聚会，常常有小组，那我们这一些聚会小组说可以带人来，但是我们是不是把人带到有真理有圣灵的状况里面，还是都是人在说话。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然后第四呢，就是当这一切都走在神的蓝图里面的时候，我相信人没有办法不遇见神，就会真实的遇见他，经历神，就真真实实得永生了。那谁是第二大点呢？要进入的是神不变的作为。人刚才是人不变的需要是永生，人不变的神不变的作为是什么？救赎。耶稣来到就是救赎我们。那神要用我们，我们是什么人呢？就是这些工人，是已经领受救恩的人，是一个不单是领受救恩，而且愿意感恩做见证的人，那我们就会被神来差遣。所以第二大点的第一呢，就是神差工人来成就神的恩典啊，就是一个开始收割了。然后第二呢，领受救恩得永生是一个永恒的收割来的。因为这一点我觉得今天我看到很真实，因为常常有人在争辩，这个人信主了又失落了又怎么样啊，到底他真的得救吗？但是我觉得如果他持守到底，他必然得救。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一章里面这一节他说就是第36节下半部，他收割的人得工价，继续去五谷到永生。收割就是收割五谷嘛，那个五谷是什么？到永生。所以这个和田里面你领受到的这个人得救，是要让他真正实实到永远的。所以我相信一个人得救如果他是认真的觉知信主他一定是得救的。只是在过程里面到最后他有没有否认主，这是他的选择。如果他没有否认主，他愿意走在神的心里面，他一定是得救的。那第三呢，不断的传承见证就不停就讲到我们如果这个工人愿意相信神是不变的作为，神一定救赎人的，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我们就不断的传福音，我们的见证也不停，那我们就要看见这个收割是不停止的，一直发旺，一直有人信主的。然后第四个层面就是很多信主的人会从不同的层面来信主不同的方式就从看见，从听见，从经历各样的甚至牧师说超越时空，超越地区的，所以是多样化的收割。最后呢，神的这一个救赎是让全家得救的应许要成就，所以是一个丰盛的收割。所以我们想今天可能我们只是带一个小子信主，甚至我们在儿童教会再怎么样跟一个孩子，但是我们要看到我们所栽种的，所说的，所带领的，所见证的，其实那个种子那个成长是不知道的，可以是百倍的，将来他们全家得救，就是因为你曾经为主做了这个见证。所以我相信这一个是很鼓舞我们的我觉得这是神不变的救赎，那人也要不变的在人的需要上把福音传开。求神使用我们， 愿意传福音，愿意用感恩的心来传福音。我们这时候来敬拜神。